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据新华社报道啊，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代表会议呢，4月21号、22号之间呢，在南宁召开，在广西参选的党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选人习近平以全票当选中共20大的党代表。广西代表呢，还表示要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坚决做到忠诚核心、永代核心、拥护核心、捍卫核心。观察人士认为呢，这场选举呢，正是为习近平呢第三个任期铺路。中国官媒曾经以习近平在16大到19大期间的选区变化解读中共政治与政策的走向。北京这次呢，让习近平从广西当选，这是出于什么考虑？新华社披露，为落实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自4月15号开始呢，启动为期一个月的关于党的20大相关工作的网络征求意见活动。这是中共史上啊第一次就党代会呢收集民意，如何看待习近平这种新战术？广西发令20大选举起跑的时候呢，上海的封城正在进行，自身灾难连续不断。北京的卫健委呢，也最近发出警告，北京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这些疫情发展呢，对习近平的连任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呢，胡平先生，胡平你好。
陈小平先生好，邓宇文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胡平先生呢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来自纽约。那么第二位呢是我们的邓宇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大家好。
邓宇文先生呢来自新泽西啊，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研究员。下面呢我们来进行讨论。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啊胡平先生，这个中共啊，把这个总书记这么一个重要人物呢，分在哪一个选举单位啊？官话叫选举单位，那我们普通话啊，随便说就叫选区。那么说是有讲究的。16到19大期间呢，习近平呢曾经在上海和贵州啊参加选举。那么在上海那个过程呢，是认为他跟他的工作有关系。那么到他19大，他分到贵州去的时候呢，根据这个解读呢，官方的解读呢，啊，是为了进一步密切联系党群关系，啊，加强规范新实施新形势下的党内政治生活。后面还有一句，推动脱贫攻坚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因此，习近平去哪儿呢？代表着某种政治走向啊。那么，习近平这一次从广西当选为党代表，这又是一种什么政治走向呢？
依我看，习近平这次在广西当选党代表，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政治意涵。因为按照中共的规矩，现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果要提名，由中央提名作为党代会的代表候选人，那么他原则上你是不要在你的原籍，在你原曾经工作的地方和或者是曾经工作的单位参加选举。你比如习近平啊，那么他是陕西人，他就不方便在陕西作为他的选区。他后来他现在成党和国家领导人呢，他曾经在河北啊、福建呢、浙江啊、上海工作过，所以这几个地方也不能成为他现在的选区。那我看呢，在上一次19大，习近平的选区是在贵州，当时李克强是在广西。这次呢是习近平在广西，李克强在什么地方呢？现在还没有看到报道。所以现在他就是基本上你要按这个原则，你要避开你的原籍，避开你原来的曾经工作的地方或者单位啊。那其他的这些选区呢，他就有相当的机动性。那从这几次看呢，他还是基本上比较注重于在一些所谓比较边远的地区。一般来说是经济发展不太好的地区，这也表示他对这个下层人这种关心呢、啊，对边缘地区的关注啊。我想他更多目的是凸显这一点，其实主要就是 按照他那个规定，他是这么做的。这件事本身的意涵不大，当然这里也不排斥这种可能了。就是这些地方的领导，过去他们就是表现的特别对习近平特别忠心，特别愿意在这件事情效力，因此呢，选择这些地方作为习近平的选区，也是为习近平在二十大造势啊、这个打响第一炮，有这么一个可能，有这么个政治意思在里头。
这个最后胡平先生这个话呢，好像就是说选广西啊，有在广西啊请这个广西区委书记刘宁为习近平啊这个二十大造势做局的这个意思。那么邓玉文先生，你是研究中共政治的，你怎么看啊胡平先生的这个观点？
我同意刚才胡平先生所说的，就是中共领导人选区，他并没什么特殊的这样一个讲究或者含义基本上是选的比较这个边区边远的地方，而且说相对来说经济不是太发达的地方基于广西这回这个我们讲这个区委，他是三度全会的一个公报讲了这个什么拥戴领袖，什么这个背后是一个追随领袖三个这样一个形象，就是说我们讲这个是一种很明显的是文革式的这样一种语言我们讲文革的时候对毛是专门是这个词几人专门用在毛身上的那么现在是用在习近平身上的是不是我们讲上面授意他这么讲的这个不太好说，因为这个没有这个确切的材料，我们不好意思不好说是这个是中央或者说是习近平这个办公室授意这个广西区委书记这个刘宁要这么讲的。但显而易见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讲出这个话来，他有就是说这个为习近平这样一个所谓的当这个二十大的顺利召开一个为他这个造型的起到造型的这么一个作用我们知道这个中共的各个地方啊，这个省委啊，或者市委的这个全会啊，都陆陆续续要进行陆陆续续要进行，包括这个各地的代表，这个人大这个党代表的选举工作都会结束。那么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发出一些这个就是说这个会议的这样一个报道出来。这样的话，那些冠冕堂皇的什么在习核心的领导之下，这样的冠冕堂皇，这是已经司空见惯了，已经不太奇怪的了什么三个什么两个什么这个中情什么黑心啊，还有什么这个两个为父啊，这么的这里的话都已经一点都不奇怪。所以我们看到，那么你要这个要引起习近平的或者说引起这个舆论的一个关注的话呢，可能就会在这个语言的方面要一些别出心裁我们看到这个除了这个刘宁的这样一个广西的这样讲的话之外，最近还看到这个深圳的这个干部调整大会上，那个深圳那个现在是广东省长了，原来深圳市委书记，他用了所谓五个钟情感恩这个感恩感那个这个话，就跟我们讲跟这个广西的这样一个话用我的话来讲，虽然讲这个不像广西那么赤裸裸，但是这个拍马的技术呢是如出一辙一点都不奇怪。所以有这两个，我们讲有这两个做榜样的，后续出来这样一些东西，我认为这一点都不要吃真的
这个刚才邓玉文先生提到了广西出现的这个对领袖的三个说法，那么一个是拥戴领袖一个是捍卫领袖，还有一个追随领袖，并且呢推出了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的系列电视的专题片。那么官方那个中央媒体对这个报道呢是四个关于核心问题，是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所以现在这个领袖和核心现在是这个四面开花五花八门的在出现。那么我有一个疑问呢，就是包括我们观众的疑问在什么，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去什么地方也许是就是说意义不是很大，但是呢刘宁这个广西区委书记呢把这一次习近平从这里头单选这个事情呢跟这种造神助习冲向二十大这个连任这个事情呢紧密的都捆绑在一起，那么是不是就是说真的是北京安排的一个做局呢胡平先生？
当然他这么做显然是为所谓二十大造势吧你广西带了个头，接下来其他的地方也多多少少你也要紧跟呢，你也要采取一些表示 所以你要说这个今年呢就是个政治效忠年，大家叫争先恐后的地方，主要是地方领导表示对习近平的效忠。当然这么说你是其实也是对效忠这个词的颠覆，因为效忠的本意是指的是你出于自愿的一种表示，一是种主动的表示，你现在搞成完全是被迫的了，是被动的了，所以他就跟本来意义上那个效忠就完全就相反了。就好像举个例，就好像你把你自己挣的钱交给了某某人，如果你是自愿的，你是主动的，那我们就叫他奉献；如果你是被迫的，是被动的，那就叫抢劫嘛，那就叫掠夺嘛。所以现在他这个在中共之下搞的种种效忠行动，其实都是被迫的，是这个是被动的。因此他到底表示多少这个真正意义上的效忠，那是大可怀疑。只是呢，他有些人的有些地方官员一定会利用这种形式呢，就是为了邀功请赏，为了急于上位，会做出种种各种各样的这个表现，争先恐后的花样翻新的这个拍马屁啊，展开这种竞赛。不过我也觉得恐怕这次这种争先恐后的效忠比赛拍马屁恐怕也走不了太远。那我们记得不就前年啊，这个李鸿忠讲那个话，什么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那也就看他在讲，跟着学的那些地方封疆大吏们没有几个人跟着他学这个话。这一点上毕竟和毛时代还是有点不一样。毛时代当然这吹牛拍马叫的最起劲的也就是那么几个人，但是呢他造成的风气的那个他带动的面之大，那是现在是不能相比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习近平尽管在很多方面是在重演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的那些故伎，但是呢只是在他的声势上，在他的规模上，在他的效果上，那确实有和当年还这个不能相比了。
那么明月叫选举啊，要当选嘛啊，那么从现在来看呢，永远永代捍卫啊，那么这个捍卫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如果有人跟他过不去的话，那我们就得动粗啊，或者是动手啊，对不对啊？这个官方的中央媒体的报道呢是拥戴维护捍卫啊，都这意思，等于是有点是这个当年这个杨白冰啊在为邓小平南巡保驾护航的味道。所以说广西这边发出的信息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吹捧以外呢，还有叫保驾护航的味道没有？邓永先生，
其实这三个词更重要的，我还是后面一个追随，
追随，
追随。因为说的不好听的话，追随如果习近平这个哪一天这个卡崩了的话，你是不是也追随去神葬啊？但是这个我觉得倒是没有，这个应该是没有这种保驾护航的意思，因为以广西的力，这个分量它是更不够的啊。这个包括区委书记的，他这个分量的更不够，他是候补这个什么好。是候补委员嘛，是中央委员嘛，所以讲这个以他的分量，我个人判断是个人投机成分更大啊，因为习近平在他的选区嘛，要做一个这个对他来讲是有一种是做的这个添堵驾临啊，有一种很荣耀的感觉啊，所以要做一种表示但是就是说。确确实实是刚才胡斌先生讲的，就是当年这个李鸿忠讲了那个什么绝对不终结，就终结不绝对是绝对不终结，后边我们并没有看到，当时以为很多人就是省委书记也不跟随，但是并没有看到很多的跟随，所以这的话就是我认为是类似于这样像官民所说的这样，这个所谓拥护黑心啊，这个拥戴黑心啊，捍卫黑心啊，像官民讲的这个话呢，在基本上我就在认为在省级层面各个领导都会讲啊，各个领导都会讲，但是像刘宁这样的讲是拥戴捍卫这个追随这种话呢，我觉得这个讲起来可能还是不会太多的人会讲，毕竟这个的话呢不是放在这个舆论大众的这种检视之下，这个会对于这个官员本人来说会觉得是不是我不是会被舆论点点指指点点，也会被他的同僚是看不起，虽然当面不骂你，背后是会骂你的啊，所以就觉得你这个溜须拍马也拍得太过了，但是那种 冠冕堂皇的大皇帝的，大家都讲的什么黑心积累的庸债积累的，这个话是必须要讲的啊。我们看到，因为这个话讲，他们也不是说以哪个零的话，哪个领导零来讲，而是以一种会议的形式来讲，所以你不知道这个，这是也算是一种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地方官员的一种交差的行为啊。
这个广西啊，等一下，胡斌，我继续问你啊。广西这一次啊搞的这个，刚才邓颖文先生也谈到了，他特别强调是拥戴呀、捍卫呀、追随这个东西。搞出来之后呢，有一位中共党员叫田其庄啊，他就写了一封公开的实名举报信啊，向这个中纪委告这个广西区委书记刘宁。那么他说，这个你说的这个拥戴领袖、捍卫领袖、追随领袖这些东西呢，你是违背中共的党章啊、公报啊。这个证明呢，当下中国的个人的崇拜呢到了危险的程度啊，因此呢，向这个赵乐际啊，他是中纪委书记去举报啊，要向全党呢公开查处结果啊等等。那么你前面呢，你也在评论这个事件的时候，你提到了今年可能是啊，有可能是一个政治的效忠年。我们记忆之中啊，我们都知道中共经常为一件什么事情呢，要从上到下过审，一路表中表过去。那么这个十一大，这个十一月份的时候呢，大概是这个时间啊，大概这个时间要开中共的二十大。那么广西这样一个表中会不会是系列的表中的开始？
我想刚才这位的你谈到这个田其庄啊，他那个表示
田其庄
有意义啊，田其庄他这个批评刘宁违反党章搞个人崇拜，那可以想象当局对田其庄的这个文章非常恼怒，只是现在呢投鼠忌器，不好公开的对他搞什么惩罚。不过就像刚才邓宇文也谈到，你广西你要说你保驾护航，你分量还不够，轮不着你。另外一方面呢，不管是保驾护航也好，还有刘宁的这些夸张的表态也好，其实都不太重要，因为早就有更明确的一些表示了。你像这个选二十大选党代表，你查查这官网，查查这党的媒体，写的很清楚啊。你说党代表的条件是什么？他首先一条就是要政治标准，首先一条就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自觉的在这个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那就点名了。你谁不跟习近平一致，你就没资格当代表。那这么一来，你说还用开二十大吗？还用再搞选举吗？因为按照你这个规定，那不是习近平当选，那不是必然之事了吗？所以你还开什么会呀？还选什么举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其实早就把这是共产党他开大会的最可笑的一点。平常大家也都批评你是橡皮图章，你是走过场，那现在他这些话就已经挑明了，他就是在走过场，就是个橡皮图章。其实一切早在此前啊，就已经就是用明文的方式把它定下来了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接下来各地领导的争相恐吓的表忠心，那倒是他只是烘托一些气氛，增加一些气氛而已。就其实质而言呢，其实他就确定下来了。
这个胡平先生点到了这个问题的这个根子啊，就是说你选代表的时候，你就要确定了你要选习近平啊。所以说你选来选去，你选什么东西是一个等于一个乌龙啊。不仅如此呢，我们还看到一个新的现象。我想请问邓颖文先生啊，他不仅啊要正儿八经的假装假式的去广西啊，把习近平封下去从那里选，而且呢啊，习近平还破例的指示啊，对这个二十大来一次呢网络的民意收集的工作。我还今天网上看了一下，正儿八经还有一些人各方面啊，从跟党中央提一些建议。那么邓颖文先生，你怎么看习近平这样一个新的玩法？
这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从党代会来讲，书接这个新的东西，但是从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做法来讲，它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因为我们看到两会的时候啊， 这个最近几年两会的时候都会在网上征求意见，对十几家这个网媒征求意见。那么现在这个因为现在毕竟是所谓的网络时代嘛，而且中国现在又处于这个疫情当中，印度来讲这个利用这个网络来这个平台来征求所谓的广大党人的对党代会的意见，对于他也是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借助一个所谓的这种网络技术，你也可以讲它是一个在疫情之下的一个偷懒的一个技巧。因为这种所谓在网上征求意见跟那个跟你在实际的征求意见是没什么区别的，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就区别而已。你网这个网民你能够在讲一些自己想说的话吗？你不可能的。你既然是讲对自己生活比较密切关系的民生问题啊、经济问题啊，可能会提一些意见。你敢讲让习近平你下台吧，你不要开党代会啊，或者说你让别人做总书记吧。这个话就算是我们讲官方不提醒的话，网民自己提意见的人他也有一个自我的一个限定、自我的过滤啊，他也知道你我提这个话不但会通不过，还为我自己惹上麻烦。所以这种网络征求意见呢，从我的这个看法来看，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在疫情，特别是在疫情之下，他也借助这个网络这样的技术，来表明自己啊，这个跟群众打成一片，这个所谓走群众路线，形式上要体现这么一种东西。你如果一定要往高里拔的话，他就是所谓的这个走群众路线的问题。但实际上的话，他就是我认为他实际上跟实际面对面的那种征求意见，就是说毫无区别，没什么差。
这个习近平呢提了一个概念叫全过程民主啊，那个网络收集意见呢跟这个所谓的全过程民主也不有关系，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啊，袁世凯他称帝的时候呢啊，他为了这个证明自己能当皇帝呢，他啊有一批人给他搞了个顺天时报，还有一批人就给他天天给他啊收集名誉递上去。那么玩这一招是不是也有点这种类似当年袁世凯玩圣的那招的，在当今这个2.0版呢？胡斌先生，
他比那个还要甚，在袁世凯的时代呢，毕竟还有独立的媒体，还有独立的声音，因此呢，他的儿子还要假伪造一张顺天时报，因为真正的顺天时报不是那么说的。而你现在呢，他根本就是你，他完全垄断了媒体，你根本听不到、见不到任何这个公开的批评反对的声音，这也是共产党他这种专制，他的特性所造成的。因为他一方面是他知道他自己不是靠选票选出来的，他知道自己并不代表民意，但另一方面呢，他又必须宣称自己是靠着人民支持才上台的，必须宣称是自己代表了民意。这么一来呢，他就必须要制造一种他被全体人民所拥护的假象，而你要制造成这种假象，你就必须得垄断舆论、垄断媒体，让所有的媒体都发出一种声音。那这才行。所以他在控制舆论方面，在打击异议声音方面，那比当年袁世凯要走得远得多。你说现在我们恐怕会看到这么一个场面了，那就是借助于所谓这个用网络的方式啊，征求民征求意见，那实际上就是一个搞一场这个万民劝进的演唱大戏，那就是自导自演嘛，自拉自唱，那就如此而已。
哦，这就是你跟戴永文先生就是有一些不同了。你认为这个戴永文先生说这是个偷懒技巧啊，那么你认为这是搞万民劝进的这个大戏啊？我们观众朋友可以看出我们两位在这个网络征求民意上的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下一个问题呢，我想问这个戴永文先生啊，正好您呢也有一些评论，就是这个国家卫健委党组书记啊主任马晓伟啊，在学习时报啊上面撰文，当年你也是这个学习时报的编辑啊，他说这个将这个动态清零啊和中共这个20大这个顺利的召开啊进行了一个捆绑，所以说呢，很多人认为当今中国的这个抗疫呢啊不是这个卫生防疫，而是政治防疫啊，这是当下的一种观点。那么这个习近平呢，从广西当选的这个时刻呢，正好是上海啊封城啊这个灾难遍地的时刻。北京呢现在啊我知道货架上已经啊被抢光了啊，但是央视一些媒体和的是人民日报的时候呢，货源充足啊，制造这种舆论啊，所以说北京的疫情的形势呢也是非常的严峻的。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习近平啊启动了他的二十大的这个冲线的这种压轴戏，那么你觉得会不会对他有影响？你之前啊觉得说有一个观点说习近平输不起啊，虽然对他的连任可能没有最大的冲击，但是呢对他的执政的合法性会形成冲击，你现在还是这种观点吗？
我觉得这个我还保持这种看法。习近平的这个抗议，它就是一种政治的抗议。我们看到这个，看他去年这个在发表的这个中国政府的抗议白皮书，他就是说证明中国的制度至少在抗议上要比西方、比美国要好。那么我们讲这个前阶段，就是说从前两年来看，确确实实中国的抗议表现出了某种这个成效吧。因为但是现在因为面对这个奥密克戎这样一种毒株，这样一种传播力非常强的毒株，也就致死率又不高的这样一种毒株的话，那么习近平过去的那种严防死守、那种冻结采集封城的那种措施，他就很难维持下去。但是他又要保持自己那种所这个政治抗议的那种神话，是不能这个被这种我们讲现在的上海疫情啊等等打败的，所以他就一定要坚持现在的这种所谓的他动态清零的这样的方式。因此我们讲看马晓伟、郭家贵监委在学者时报发表这样的文章，他其实就是把习近平的这样一个抗议、政治抗议的摆的，就是说白了的话，就是就摆在第一位的任务，就任何的抗议的形式都要为习近平的政治抗议来让路而服务。那么现在的上海这种情况呢，对习的这种这个所政治权威是有巨大的一种冲击啊。这种冲击虽然不会，我还是认为不大可能对他的年龄产生什么这个实质性的这个影响，但是他个人的形象的损害是非常大的啊，就是基本上削弱了。因为他你过去这个靠那种抗议这个成功，你也可以说你年龄你还可以说得过去，但现在这个抗议不行了，你还连任的话，虽然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对你来说或者其他官员来讲对你无可奈何，但是他在心里面早就对你这种所执政的合法性、对你统治的这个合法性、对你的那种社会管理的合法性都已经打下了一个问号啊，打了一个问号。至于北京会不会这个重走上海的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高，因为有了上海的这个经验呢，我们看到了他北京千方百计也不大可能就是说上上海封城这么混乱。按理来说上海人以经济管理见强的，他不应该走到这一步的。那么他现在在抗疫中出现这种非常让人匪夷所思的这种混乱的这种情形呢，说明什么东西呢？这很多人也讲过，这个是不是上海本地官员这对什么对习近平有意见呢？不管是不是有意见，就记得说明这个从中央到地方这么到基层，他官僚系统的溃败呀、我们讲就在上海这样一个对接近西方的这种管理的这个现代化的城市，都已经现在已经建出来了。
好，这个那么胡斌先生，你认为这个北京和上海的疫情对习近平的这个二十大的这个最后冲刺这个压轴戏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我想毫无疑问，有些反习的势力想利用这件事情来向习发难。问题不在于现在党内有没有反习的势力，那一定有。习近平得罪那么多人，反习的势力一定不小。问题是你现在的体制就是个独裁专制的体制，习近平上台加强了这个体制，因此这反对派如果他们不能互通声气、互相配合，形成一种可见的力量，打破你专制独裁这种体制造成的这种体制性的束缚，那么你的再多的不满也不可能起作用。所以这里要看这种不满能达成多么大的效果，那取决于反对派能不能突破体制的约束，采取有效的行动。
好，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啊，胡斌先生和邓义文先生参加美国之音实施大家谈的讨论。以上观点呢，只代表嘉宾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谢谢大家收看今天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下次节目再会。